知吧，在北美和欧洲拥有27个名誉博士学位，先后获得75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被人们尊称为生物多样性之父。
威尔逊是一位可以影响美国政策甚至政治的科学家，他是美国总统的长期顾问。
威尔逊的作品融科学、人文和艺术为一体。
威尔逊是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下面就请欣赏威尔逊的作品《热爱生命》。
Wilson, for the love of life.
由演播艺术新秀王凯朗诵。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是否曾经想过，1000年后的人们会怎么看我们呢？我想他们一定会这样形容我们：他们永不停息地进行着全球化的科技革命，拥有相当于人脑智能的计算机。机器人辅助系统激增可以进行分子水平的细胞重建，已经开始开拓宇宙空间，人口的增长逐渐得到了控制，全球的民主化，世界贸易加速发展，人们比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充实、更健康，并且享受着宗教自由和更长的寿命。在对21世纪的美丽憧憬中，我们是否忽略人类在历史上应起的某些作用？我们是否忽略了并且将是永远失去了一些东西？到了公元3000，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将是人类已经占有了这个世界上所剩下的生命中的绝大部分。一些技术爱好者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对人类会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生存了这么长时间，并且还将继续这样生存下去。至于留下来的生命，他们还将继续存在。我们可以把濒危物种的受精卵或者克隆组织保存在液氮里，将来利用它们重新构建一个已经破坏的生态系统。甚至连这个都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在那些技术狂们看来，完全可以通过遗传工程技术建造全新的物种和生态系统，它们将比旧的类型更适合于我们人类的需要。人类也许会沿着这条道路选择对自己进行重新设计，以使我们更好地生活在自己创造出来的新的生命秩序中。这就是技术狂们把技术应用在自然世界的最终结果。可是在我看，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这无异于一场危险的赌博，就像在赌桌上掷出一颗小小的骰子来决定生命的未来。恢复或是重新合成我们所需要的几千种物种，如果再加上尚未发现的大量微生物，很可能会达到几百万种，然后把它们合成一个具有一定功能的生态系统。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已经存在的科学理论的想象。每一个物种都有它们所适应的特殊生理环境和化学环境，它们通过进化来适应周围的其他一些物种，而这种进化方式我们的生物学家才刚刚理解。在裸地或者空无一物的水中合成生态系统，并不比救活生动的人类尸体的可能性高，而且重新建造一组适应已经破坏的生物圈的人类畸形，那也不过是科幻小说中的题材。我们只能把它留在你的虚幻的世界里。
我们的自然界就这样消失了。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即使某一天人类有了这种高超的能力，可以通过基因遗传工程技术来合成全新的物种，并且搭建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我们是否就有理由为了短期的利益，让我们原始的物种和生态系统就这么消失？如果真的这样做，那岂不等于要抹去地球生命的历史，把图书馆和美术馆烧掉，把乐器变成一堆木材，把乐谱捣成纸浆，忘记莎士比亚、贝多芬、歌德和甲壳虫乐队吗？而这样做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反正这一切我们可以重新创造出来，最多不过用一些替代品。从你脚下消失的生物，即使是一只小虫或是一株野草，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它们都有一个名字，有着100万年的历史，在地球上有它们自己的位置，在生态系统中，他们的基因组适应他们所处的特殊生态位。我们周围的生命形式太古老、太复杂，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我们绝不应该粗心地忽略他们的存在。这就是我们对他们的生物学特征研究后得出的伦理观。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是由一个相同的祖先进化而来，所以在人类诞生之日起，我们考虑问题时就应该把生物圈作为一个整体。如果说其他的生物是身体的话，我们人类就是大脑。所以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考虑周围其他的生物，并且保护这个生机。